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15章16到41节。我来读双数节，用这里来读单数节，好吗？好，马可福音15章16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前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
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把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有一个古代人西门，就是亚西亚和古德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
拿莫要倒了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
因他在十字架上是死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这就应了经常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从他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三日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
和他同定十字架的人也是讥笑他。
从正道伸出，遍地都黑暗了。
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撒玛拉巴格大尼。”
旁边站着的人有人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遍地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另一边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洛米。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
好，下面是今天的正道的时间。今天的正道是由陈传道来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十架与我。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神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要要来再一次来看见你伟大奇妙的工作。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为我们的成全这宇宙万物最伟大的工程。主要求主也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一同来看见你的荣耀。主要带领我们跨过十字架上的一些羞辱，跨越过十字架上的软弱，跨越过十字架上好像看起来的失败，认识你是那一位得胜的主，认识你是那一位荣耀的神，认识你为我们成全公义、圣洁、救赎。主啊，求你来彰显你的智慧，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也交在主的手中，恳求的主与我们同在，你圣灵也来充满我们，你来更新我们，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想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十字架与我。我想十字架我们都知道跟我们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上帝他的作为，他的工作，十字架也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来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一周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生了小孩，这个小熊跟玉婷他们这个礼拜几21号礼拜三晚上生了小孩。在半夜的时候，我后来才看到微信，看到2点钟的时候，哇，收到了顺产的消息。但4点的时候呢，妈妈就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呢？你知道吗？生过小孩的，你觉得妈妈会担心什么？担心什么？对，奶不够。对啊，奶不够怎么办？哇，因为他们不太会德文嘛，不懂德文，所以说好像感觉这个护士呢也不太管这件事情，他们就很担心了。他们想要去拿那个奶瓶嘛，想要去冲奶粉，然后那个护士就把它拿走，所以他觉得怎么都不给他喝奶呢？孩子刚生出来，这个要是在国内，好像听他以他国内的认识就是说呢，这个小孩子一出生，这个可能还喝不了奶嘛，但是会冲一些什么这个葡萄糖，对不对？给他先冲冲饥啊，所以他就很担心啊，甚至觉得这个你们这个医院，德国的医院怎么这样，还虐待小孩，不给他吃东西，有点这种。不过后来就发现啊，这原来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其实他们不是不给他吃，是因为小孩刚出生，其实胃还很小，而且里面还有带便当，对不对？这小孩一出生就已经有带便当了，不用担心，一两天不吃应该也还好。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要是没有办法沟通理解，其实我们常常会认知错误。那就像这些事情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没有办法有好的沟通，德语有问题，对不对？没办法跟这些这个医生护士沟通，因为我们就不太了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还觉得小孩被虐待。其实十字架，我后来想想，十字架也是一样，十字架是信仰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不透过上帝的话语，不认识神的心意，不透过神的启示来看见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上对我们而言常常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误解。那前几周呢，我们也在一些团契里面分享上次的主题，就上次讲到的经文，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就发现大家对十字架的认识，我想不仅仅是这个慕道友有很大的差异，有时候基督徒其实也不一定那么认识，觉得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为什么死得这么惨。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耶稣是不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个爱人的榜样，爱人爱到一个地步还为人牺牲。是啊，当我们不太了解圣经的时候，没有真的认识圣经当中的启示，其实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十字架到底做成了什么工作，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是什么，好像我们有时候也很难认识。十字架有好多的误解。上一次呢，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当中有3个很奇怪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他的罪名很奇怪，他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你觉得有这个，如果你是王，一个王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好像蛮奇怪的吧。如果你真的是君王，对不对？一个君王被杀，那整个国度就毁灭了，是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看到原来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还是那一个，他是宝贵的救主，竟然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竟然死在十字架上。那接着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喊，耶稣呼喊什么？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次我们也分享到，这好像不是一个垂死的挣扎啊，一个人将要面对死亡了，应该是求救，对不对？神啊，来救我！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应该呼叫说：“神啊，你在哪里？”可是怎么会说：“神啊，你怎么离弃我？”我们知道神，耶稣从降世一直与神同在，神与他同在。 可是就在这一刻，他很清楚地认识到，爱他的那一位神竟然撇弃他，与他分离。我们看见，透过圣经，我们也看到，耶稣被离弃，其实不是因为他的错，耶稣没有做任何的错事，耶稣也没有犯任何的罪。那他被撇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跟因为我。他要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他自己被撇下。那耶稣因着我们的罪与上帝隔绝了。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罪何等的严重，何等恐怖，竟然是要让他自己的儿子因为要担当罪的时候就要与上帝自己隔绝。罪的结果就是隔绝。其实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罪的结果，罪的严重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那由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承担，因此我们就不需要接受这样的惩罚。所以我们从他的呼喊，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宝贵的生命。那最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景象，是什么景象？耶稣死的时候幔子裂开了。幔子裂开，我们知道这大概不是人为所做的。那个幔子大概有5层楼高啊，15公尺高的幔子，但从上面到下面裂开成为两半。那从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因着幔子裂开，神赐下了他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进入神至圣的所在，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剥开裂开，好像这个幔子裂开，人可以通往至圣的所在，我们可以与上帝亲近和好。上次分享到这里呢，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姐妹她就很兴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兴奋。对，可以从这边走。幔子裂开意味着我们有把握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把握，就上帝与你同在，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有把握神与我们同在。那上次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哇，她好高兴啊，她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她就知道上帝是与她同在，她做任何的事情神都与她同在。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喜乐，因着认识十字架也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你可以进入神至圣的所在，活在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宝座前。那这一次呢，我们再用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样来看待十字架。我想今天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一起来想一想我跟十字架的关系。那上次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上帝所做成的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十字架。那再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要怎么样信靠十字架。到底十字架我信靠什么呢？这个信心的内容对象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我要怎么样跟十字架连结在一起发生关联。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就在十字架上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从刚刚的经文上面你看到了什么？要不要说说看？刚刚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从16节一直到41节，其实耶稣3次被羞辱，对不对？16节到20节，耶稣被定罪之后，兵丁来羞辱他。接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祭司长羞辱他，路旁的过路的人也羞辱他。在他断气的时候，人家也取笑他。耶稣说以罗伊，人家以为说他是在喊以利亚。他说以利亚，你叫以利亚他会来吗？以利亚大概不会来吧。耶稣在十字架上3次被羞辱。不过你看见了什么呢？ 其实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羞辱。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挂在山顶上，其实经过耶路撒的人都可以看得见这个羞辱的记号。而且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被扒光衣服的，是赤身露体，就是要羞辱他。我不知道你在十字架上看见神的荣耀吗？好像看不到，在十字架上好像看不见上帝，也看不到神的荣耀。接着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呢？大家看到耶稣的卑微吧，耶稣的低贱。在审问的时候，耶稣一句不答，人家问他，祭司长问他，比拉多问他，他一句也不回答，好像看起来非常的卑微，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接着兵丁对他的羞辱是什么呢？他给他穿上紫袍，紫色是当时最不容易染的颜色，通常是君王的颜色。但这个紫袍是谁的呢？竟然是兵丁的。其实兵丁要羞辱他，他给他戴上皇冠，戴上冠冕。但是这冠冕是什么做的呢？荆棘做的。荆棘的冠冕，这根本不是君王的冠冕，是要轻看耶稣。他给他权杖，这个如果君王的权杖大概是金做的，对不对？上面有宝石。可是耶稣的权杖是什么杖呢？是芦苇的权杖，兵丁还用芦苇来打他，轻看他。在这里我们也看不到上帝，好像也看不到上帝的尊严、上帝的尊贵、威严。在十字架上还看到什么？看到软弱的基督。耶稣在上山的时候，他背着十字架。耶稣背得动吗？好像他也走不动。他软弱到一个程度，十字架也背不起来。人家也取笑他说，好像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你能救别人，但是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显出来他极度的软弱，无法保护他自己，他也干渴，他也疲乏。在十字架上看不到上帝的大能，看不到神的权柄，也看不到神迹。别人说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我们就相信，但十字架上没有上帝的大能，没有神迹。十字架上还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一个失败的救主，他死了。如果他是君王，那他要活着才能告诉人；如果是救主，要活着才能够跟人分享。你要活着才能够彰显真理，传扬信息。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的是一个失败的，看不见上帝，也看不到神的得胜。最后我们也看到好像十字架充满了许多愚拙，看不见智慧。犹太人的王怎么惨死在十字架上呢？这算哪门子的王？他的国在哪里？他的子民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都看不到这一切。我想当我们用心来思想十字架的时候，求神也帮助我们要来用心的思想十字架到底要传扬什么样的真理。但是很特别的是，即使我们看见的十字架是充满了羞辱，充满了软弱、卑微、失败、愚拙，可是很特别的是，圣经的记载39节却让我们看见那个百夫长，他看见了这一切，他做了一个结论，就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也在十字架上看到神吗？看到神的儿子吗？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觉得我们不禁要问，从哪里看见？十字架上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上帝的荣耀要是彰显出来，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十字架上如果充满着威严，别人这些兵丁怎么敢这样做？如果在十字架上充满着大能，其实没有一个人敢靠近耶稣。 十字架上充满了智慧，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来寻求。十字架上充满了胜利，如果是胜利的君王，其实应该不会有人敢这样对待他。那我们发现，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其实就好像启示录里面的基督也是这样。当你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那里讲到唯有基督能够揭开七印，有一个被封闭的书卷。当约翰看见的时候，他看到上面有七个印，没有人可以解开。但接着有一个声音说：“看哪，犹大的狮子已经得胜了，犹大的狮子可以解开。”他说：“那个只有基督可以解开嘛。”接着呢，他就听到有一个犹大的狮子可以解开。耶稣他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当约翰往前面一看的时候，却看到什么呢？他却看到的是被杀的羔羊。其实，在耶稣的身上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一个是蛮有能力得胜的君王，另外一个呢，却是受苦、受羞辱、被伤害、软弱的羔羊。我们看到神好像在十字架上隐藏起来，十字架上我们看不到一般的上帝。你想要在十字架上找到上帝，好像不容易找到，应该找到的不是你所一般熟悉的上帝。你希望看见什么上帝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看见的是那位荣耀的君王，全能的主宰，掌管万有的神。可是神却定义用十字架来彰显他自己。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神怎么样彰显自己？神怎么样彰显出来？神是创造的主宰，然后呢，当上帝同在的时候会怎么样？上帝显现在人中间的时候会怎么样？说上帝如果显现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西乃山上，上帝怎么显现？对啊，有烈火，有雷轰，有密云，有闪电，有脚声，哇，令人惊吓害怕。是啊，那是一个有威严的上帝啊，没有一个人敢亲近神。在西乃山上，只有摩西敢上去，对不对？以色列人听完十诫以后，就说：“哎呀，跟摩西说，不要让上帝再跟我们讲话了，太可怕了。上帝太有威严了，上帝彰显出来的时候，让人是畏惧、战惊、恐惧。”可在十字架上，神却不是用这样的形式来彰显。我们看到新约，看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晓谕就是说话，神借着许多的先知来说话。那就在这个末世，借着谁说话呢？借着谁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向我们来说话。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定义用耶稣基督来向世人来彰显他自己。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前半段很有荣耀，蛮有权柄。可是到了后半段，马可福音的后半段，从第八章开始，其实耶稣就面对死亡，耶稣就面对十字架，耶稣就越来越像一个卑微的仆人一样，受苦的仆人，一直到死。在他死的时候，他降到了最低。神定义要借着十字架来彰显他自己。我们看到圣经也很特别，我们也分享过好多次。你发现整个福音书的安排，它的这个结构很特别。前半部分，耶稣三年的时间只用一半的篇幅来写，但最后半年的时间用了八章，最后七天用了六章来写。其实这个结构就让我们看见神有意要把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受苦，要让众人都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能够了解。可是，在十字架上却好像是向我们隐藏的一样。十字架是神隐藏的荣耀，隐藏版的荣耀。我们知道耶稣他很清楚， 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荣耀的时刻来到。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要上十字架前的祷告，他向神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知道十字架是荣耀，可是在十字架上却看不见任何的荣耀，好像神的荣耀在这个时候隐藏起来，上帝也把他自己隐藏起来。那人要怎么样看见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是啊，对不信的人，对不认识的人，其实这一切看不出来，完全任何十字架上的基督体现不出来上帝任何的特质，没有任何一点的迹象看见那是神。可是人要怎么看见呢？这里讲到说，上帝乐意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借着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有他伟大的工作。借着信心我们看见神成为了智慧，神成为了公义，神成了圣洁，神成了救赎。马丁路德他的十字架神学也是他整个神学的一个基础，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什么呢？就是唯有通过圣经，其实就是唯有通过圣经的启示，其实我们才能够来认识神。在圣经之外，其实我们找不到神。接着他又说，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十字架，神彰显了他自己，神定义用十字架来彰显他自己，也只有通过十字架我们可以来认识神。这唯独基督，接着就是唯独信心，只有通过信心我们才跨越了十字架上一切的愚拙软弱，我们才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是那一位荣耀的救主。我想再问问大家，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匆匆一瞥而过，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看见十字架上神的软弱，神的羞辱，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定睛的来仰望十字架，定睛的来仰望他，直到我们真的看见那上面的救主成为了圣洁、公义、救赎、荣耀。前面我们看到怎么样来看待十字架，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十字架上的荣耀。接着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的时候，我们在十字架上要看见什么呢？十字架上到底彰显什么？十字架上到底说明了什么？十字架的本质是什么？十字架的意义在历史当中，在教会历史里面其实好多不同的说法，这边做了一个表列，其实也不是要今天跟大家介绍，也不用太详细的说明。有一个重点，就是 有好多的人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有好多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偏差，也不完全。那后面呢，这个最后两个满足说跟代行论比较是符合我们的信仰，那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其他的想法其实跟圣经上讲的还是蛮有很大的落差。像今天我们对十字架其实有很多的认识，很多错误的认识，那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圣经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十五节，请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他的信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愿意为人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这里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挽回祭。对，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第三节，请。
律法是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受了罪。
那圣经讲到，接下来这边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什么呢？
赎罪祭。
对，这里我们看到好像有两种祭，对不对？挽回祭、赎罪祭。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再来读。
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保持你们成为新的。因为我们越觉得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
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是什么呢？我说圣经这里直接讲到的是什么？这里没有讲到是什么祭，只是说献祭了，对，他是祭啊，他是一个祭牲被献上。那再来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
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
那耶稣做的是什么？祭物。其实圣经里面虽然用不同的这个说法，对不对？有挽回祭、赎罪祭，好像这个献祭、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其实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献祭。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十字架的本质就是献祭。献祭，我们再来仔细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一段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这里讲到了挽回祭，其实这个挽回祭呢蛮特别的。这个挽回祭已经把它的意义翻译出来了。原来的这个字啊，挽回祭这个字，它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呢，它也被翻译成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东西啊？施恩座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大概是一个约柜。约柜呢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一个圣物，里面有放了什么东西？法版，还有呢亚伦的杖，还有呢马拿的冠。那约柜里面是一个像是一个箱子，那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呢上面有两个天使，就是基路伯。那这个盖子就叫做施恩座，被翻译成为施恩座。施恩座蛮特别的，施恩座其实是路德的翻译，叫做 Gnadenstuhl， 路德翻译。这施恩座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遮盖、遮罪。它的这个盖子的这施恩座，它的字根跟赎罪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其实就是在施恩座上面，上帝要借着赎罪祭来施恩，要完成救赎。那在这个施恩座呢，这个挽回祭就让我们看到，这其实就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个施恩座，其实就让人想到是什么呢？谁可以在施恩座？谁可以进入至圣所看见施恩座？只有大祭司嘛。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呢？一年一次。可以空着手进去吗？还要带什么？ 带着血。其实所有一切其实都让我们慢慢发现了，只有大祭司带着血，带着祭牲的血，才能够进入施恩座，进入至圣所，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上。我们上次已经看到那个圣殿的幔子，幔子上面有基路伯，对不对？那当这个幔子裂开了，其实就通向至圣所。其实这个挽回祭呢，施恩座，其实让我们再一步进一步来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什么。当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羔羊的血要进入圣殿里面赎罪，在外面呢，他要把手按在羔羊的头上，象征着这个羔羊要来承担所有一切的罪，接着把血带入至圣所，要弹在施恩座上，就象征着这个基路伯其实是往下看，里面就是神的律法。当人违背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灭亡。但是借着羔羊的血，其实神看见的是这个羔羊的牺牲，就不再纪念。耶稣基督就象征着挽回祭，就象征着这个祭物。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担当你我的罪，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接着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献祭？十字架是献祭，那献祭的功用是什么？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先问问，献祭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是在什么？对啊，是在旧约嘛，对，是在什么建筑物里面发生的？圣殿。那圣殿的功用是什么？对，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的地方，圣殿。你会发现圣殿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其实就是献祭，借着献祭人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不过接着呢，我们就要来问一问，那在圣殿里面既然我们是要来敬拜神，那为什么要来献祭？献祭的原因是什么？人有罪。其实献祭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就是人没有办法来亲近神，靠着我们自己的本相，其实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圣殿是要来亲近神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需要借着牺牲，需要有人代替我们来赎罪。我们的罪需要有其他的祭牲来代替。献祭好像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阻碍，敬拜的阻碍其实就是人的罪。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来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我们的敬拜可以到达上帝的面前吗？如果没有人来担当，如果没有人把罪孽遮掩，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接着献祭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得以洁净。是啊，我们的罪被遮盖了，我们的生命被洁净，因此我们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我们敬拜的生活。啊，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赞美神。其实我们能够亲近神，并不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达到上帝面前，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多么好的人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他遮盖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可以进入他至圣的所在。其实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我们有把握可以来亲近神，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工作。当我们借着信心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每一个来到教会要来寻找上帝的人都可以寻见。这是上帝借着十字架，借着献祭向我们所说明的真理。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 当耶稣献上自己的身体完成赎罪之后，我们这些人发生了一些什么改变，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请。
上帝设立耶稣作王为祭，是依照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
其实挽回祭，刚我们说的施恩座，其实挽回祭已经说明了，我们的生命被挽回了。从上帝的愤怒当中，原来我们因着罪抵挡神，神的愤怒就向我们倾倒，从神的愤怒当中把我们救出来了，被挽回了。那这是第一个看到。第二个，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第二个，我们看到借着耶稣的血，借着耶稣献祭，我们怎么样亲近什么呢？亲近神啊。以前是远离的，今天我们亲近神。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要来亲近上帝的最好的福音啊。我们怎么来靠近神啊？不是我们来到教会就靠近上帝一点，不是我们听完讲道就更多得着一点，而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亲近啊。那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请。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公义，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里讲到了当耶稣献上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了呢？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我们不仅与神和好，我们还与人和好。这是因着耶稣他献上自己所赐下来一切的恩典跟祝福，也是救恩里面我们所得着的一切的福气。我想当我们认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其实我们的回应就是要来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上帝做成这么伟大的救恩。这几天读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里面讲到好多的转折。人从我们原本从罪恶过犯当中要成为一个亲近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怎么转变呢？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讲到说，因着他的大爱叫我们活起来。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说，我们从前是远离的，今天成为亲近的。怎么成为亲近呢？因着耶稣的血。我们过去生命好像是破败的，好像是这个好像建筑一样被毁坏了，如今得以建造。怎么样得以建造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根基已经设立了。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成长，要得以建立，其实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或者说二章第十节也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上帝借着他自己的恩典要来建立我们一个人。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只能俯在他面前来祭拜他，来赞美他，将荣耀来归给他。前面我们看到用信心来仰望十字架，接着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本质就是献祭，这是我们信心要来得着的。接着我们就要来再来看一看，到底十字架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几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请。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请问在这段经文当中，十字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在哪里？对，你要背起来，那十字架会在哪里？在我的肩上，是不是？好，十字架在我们肩上。那这里讲到呢，讲到要舍己，舍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背起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你要跟随耶稣，当你要舍己的时候，你就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你自己。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你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十字架跟你的关系，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十字架在哪里？在哪里？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上面。我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前面看到我们背负十字架，接着看到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再来，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什么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
凡存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把什么东西钉在十字架上面？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当我们思想我们跟十字架的关系的时候，有什么关联的时候，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看见我们跟十字架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背负着十字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邪情私欲其实就在十字架上。那我也想问一问，那你有没有十字架上的记号呢？你有没有钉痕的记号？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钉，你有这些钉痕的记号吗？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分享。当我们说我们的老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有什么老我？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老我是些什么。你想到这个老我怎么样显现出来？其实你发现了，老我，我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生命。自我中心的生命就有几种反应，第一个就是不能被约束。今天早上才发生了这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不管别人啊，还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说：“你不要管我。”有没有听过？你不要管我。管太多的时候就会这样说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不想受约束。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种不喜欢受约束的这种生命在里面。不受约束，所以我早上呢，我们看到女儿桌子太乱，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啊。她上面放了一张石欧，我们想说钱不能乱放，因为有其他人会把它偷偷拿走，所以拿走了他也死无对证的，所以要放好，要放在钱包里面，放在别人不能拿到的地方，所以叫他收桌子。另外一个就是他竟然有很多的糖果屑，哇，实在太脏太乱，就叫他收，定十分钟叫他收完，他就很心不甘情不愿在那弄。结果下来以后呢，十分钟好收完了，下来以后我们就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只要你在我们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是要管你。他讲到后面，他实在有点火大，他说：“你不要管我嘛。”是啊，其实我们都不喜欢被别人管的。你喜欢被约束吗？其实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主见，一点点要求，其实常常我们都好像要跳起来。看我们聚会是3:30开始，我不知道对你是不是一个要求，是不是一个约束。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太赶了，对不对？当然有各样的理由也都能够理解，但我们发现其实当有一点约束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就不太开心了，不太愉快。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被约束？ 耶稣的生命被什么约束？被肉体约束，确实是。还有呢？被我们的罪约束，被使命约束，是啊。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其实就是被上帝的使命、上帝的旨意紧紧的约束。他成为人，确实就已经被约束了。他原本是上帝，原本是神，与神同等。但他竟然缩小，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整个宇宙要缩小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这是约束。他也约束他自己，不用神的能力来做很多的事情。他也约束他自己，听从上帝的旨意。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是怎么说呢？他说：“不从我的旨意，只从你的旨意。”耶稣的生命紧紧的被上帝所约束，他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也任人宰割。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有没有这样的记号？还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那一种不被约束的记号，是有钉痕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还是充满了自我？那第二方面就是不能否定的己。我不知道别人说你的时候，你会开心吗？说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好，开不开心啊？不太开心啊。通常还有人更厉害，是别人还没有说到你不对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你先将他一军了，是不是？就先反击啊。对，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不太愿意被否定。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会承认错误吗？通常问小孩说是谁做的，有没有人会承认啊？没有人会承认的。那我们也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好多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不能被否定的己。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次这个我们一起做一件事嘛，两个人一起同样做，结果呢做的不一样，有不同的版本，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A 版本跟 B 版本，结果后来放在一起之后就开始有争执了。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听我的？我的比较有道理啊，我是按照这样这样这样的原因来安排的设计的，所以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我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的原因，所以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退让，都没有办法退缩。最后呢，还有人说这个以后再也不要叫我做这件事情了，老子不干了，可以吧？不跟你争了，也可以。其实你发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好像不能被否定的己。我们的意见能不能被忽略啊？你的意见可不可以被忽略？可不可以被忽略啊？你的想法可不可以被调整改变一下？我们的努力可不可以被遗忘啊？哇，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要是别人不用同样的方式来尊重的时候，感觉好像不太开心。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不能否定的己？我想这应该不是十字架钉痕的记号，那是老我的记号。那再来呢？不能羞辱的己，对啊，不能否定的己。耶稣有没有被否定？耶稣被否定了，在哪里被否定了？其实在十字架上就是最大的否定，没有人接待他做犹太人的王，没有人来接待他。耶稣也被否定，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否定一下。不能羞辱的己，其实羞辱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还不太会那么直接的碰到，但是误会有没有？ 你会不会被误会？很多时候我们被误会。我的意思说，就是还没有那么大的程度说要羞辱你这个人，通常我们大概还不会碰到。但是只要被误会一下，哇，我们整个人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要辩解，就开始要说明，就开始觉得你怎么都这样想，都不爱我们了，是不是？以前有一次啊，这个是被误会了。有一次安排，好久以前啊，安排聚会的时候安排私情，那有一个人呢，他的状况其实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希望就不要安排他好了。那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什么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就少安排一点。结果呢，他的意见说，我有时间啊，我有能力，我可以做啊，没问题。结果他后来听到说，哎呦，怎么我们都不安排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说什么，都是你们这些台湾人在欺负我们大陆人啊。我一听，哎呀，这个百口莫辩了，是不是？我确实是台湾人，但是我也不是要来欺负你啊。但是好像也不太能够说清楚，那能不能忍呢？能不能够吞得下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服事当中，你要服事人呢，就常常有很多误会，那这些误会能不能够吞下去呢？当然吞不下去呢，有一种情况就消化不良，消化不良之后就吐出来，那反而更严重。啊，能够吞得下去，能够好好的消化，就比较健康。我想我们常常不太容易被误会，常常不容易接受被误会。可是当我们真的要来服侍人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常常有误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啊，特别也是做同工的，你会发现你做越多事情越容易被误会啊，你做越多事情越容易会有错误啊，你做越多事情越容易成为把柄，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被羞辱？耶稣受到了最大的羞辱，耶稣承担这一切。其实我们发现有生命的人其实可以接受这些误会，接受这些误解，接受这些羞辱，接受一点点被人的否定，接受一点点被约束。我想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对，我们真的需要来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十字架钉痕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这一个己渐渐的除去，还是我们就放任我们自己的心？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基督的身体是连接在一起。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是啊。所以我想最后一点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与教会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更具体的讲，就是要把你的生命紧紧的与你的团契连接在一起，与弟兄姐妹、与教会这个肢体是连接在一起，而且圣经上说是把我们钉上去。那我也想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团契，还没有教会的生活，其实真的需要找一个团契，因为基督定义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身体钉在一起，让我们跟教会紧紧的连接。讲今天的分享，透过第一个，对，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十字架，看见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看见十字架的荣耀。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十字架？我们分享到十字架上的本质就是献祭，这是我们要信靠的内容。我们相信耶稣借着献祭 带领我们除去了罪孽，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恢复那个敬拜的生活。最后我们也看到十字架跟我们的关联，将我们的生命紧紧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也是把我们的旧人，把我们的老我要钉在十字架上。求神除去我们那些不能被约束的己，对付那些不能被否定的己，也调整一下我们那些不能被误会、不能被羞辱的己，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流露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记号、钉痕的记号。我们一起祷告。谢谢耶稣，主啊，十字架是你的荣耀，也是我们生命的荣耀。主啊，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叫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看见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荣耀何等的伟大，你在十字架上彰显的智慧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主啊，叫我们不仅仅只是匆匆一瞥，叫我们不仅仅只是来到教会听了这一场，恳求你帮助我们记得十字架，将我们的生命与你紧紧连结在一起。哦，耶稣，也求你让我们生命有把握、有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的挽回祭，让我们真实与你和好，让我们生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啊，让我们真有把握，主，我们寻找就可以寻见。耶稣，也求主借着你钉痕的手，也把我们的生命紧紧的与你钉在一起，除去我们这些旧人里面各式各样的软弱，除去我们这些旧人里面各样的毛病，好叫我们有你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耶稣在。